好几个月前，我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这个可能关小一点，回声很大，对不起哈。分享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有关谦卑合一的信息。在那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劝他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存心谦卑，不要耽顾自己的事，并且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最后他就以耶稣基督顺服谦卑的榜样就是他是如何虚己，他是如何卑微，他是如何顺服，来作为那段劝勉的结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意思就是基于耶稣基督那种谦卑顺服的榜样，那我们信靠他做他门徒跟随他的人，也要回应或是说要活出像基督那样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我们从基督所领受的生命之道给活出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今天的时代叫做后现代，叫做 postmodernism。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后现代，你也是明白不了的。你看头一个图片，就一团乱糟啊，这一个的时代呢是标旗立异，他不按理出牌的，他没有什么解释，他不为了要实用或者是空间什么，你看他的建筑都是怪里怪气。这个是真的，我去那个德国的时候红牧师指给我们看的，这个就是 postmodern 的这种的建筑，是不实用的，可是呢他就是标旗立异，这个就是现在的时代，他不按照规矩的。那这个时代也很奇怪，他是什么都相信，越奇怪的事情越相信，可是呢也是什么都反抗，是自相矛盾的一个时代。还有呢，这个时代没有绝对的错与对，就是按照你认为他对就对了，多少人同意他是对他就变成对了，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时代后现代的思想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一个心思维是自我膨胀的一个时代，是绝对是骄傲自大的。有没有发现今天的人他并不需要你的肯定，他也不需要理会别人对他的否定，他乃是自我肯定，自我感觉良好，我认为对就是对，我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我说了就去做，是我说了就算了，你管不了。他也不去理会家人别人的那种感受如何，是唯我独尊。他也不对他自己的行动负责任，他也不理会别人的意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今天这个众媒体爆炸的这个时代，人人可以设计自己一个网络的小天地，他可以有他的小王国，像井底之蛙，他可以坐在那里看着一个小天空，他是谈论天下大事，发表自己的谬论，他可以刊登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制造个人的视频来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批评这批评那，高举言论自由，却又不为自己的言论求证，也更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真是一个挺可怕的时代。可惜的是，今天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教会的领袖，也被卷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abuse 啊，这种媒介可以给他们那种报道，一按所有自己不负责任的话就通遍天下，无论错与对，真与假，有求证没求证，他认为对的真的他就发，这个传来那个传，这个传那个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承接在前面十一节的教导，他对腓立比的信徒做出一些很重要的提醒，他以自己和他两位很亲爱的同工的生命来跟他们做见证。我发现保罗的劝勉对我们今天时代的人非常重要，我们真的需要专心的来听。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想起保罗说，在了末世，人的耳朵啊发痒，不愿意听纯正的道理。我们爱看那种怪力怪气的新闻，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看 YouTube 发 WeChat， 我们说没时间看圣经，我们把世界所有的这些的垃圾当成为真理，当成是人生的指南，自己看了又传给别人，被卡在这样的一个被利用的一个渠道当中。但是我们对神的话无知，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话，只有彷徨，就到处去 Google 去找，我们没有去到你的话里面。主啊，今天就是我们的光景，求你借着你仆人的话，圣经的话，你的话安定在天，说到我们的心中，要我们不但有感而有动，让我们教会实在是借着你的道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来传承给我们下一代。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给腓立比信徒四个很重要的提醒。他先指出，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应该也同样有四个特质，这个是按照他前面那一段话啊所发展出来的。第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像耶稣一样甘愿顺服。这十二节，这样看来，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或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是更加顺服的。顺服不是在人的眼前啊有啊老板在了就顺服啊，老师在了我就顺服，就算是不在的时候也是顺服的。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不顺服的时代？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孩子不服父母啊，员工不服老板，百姓不服政府，会有不顺服教会的领导，夫妻之间彼此不服啊，同工之间也彼此不服。但是不但是不顺服人，他其实是因为不顺服神，不服权，不受教，不愿意约束自己，不愿意受辖制。他为什么反抗？就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破坏合一，社会不合一，家里面不合一，教会也不合一，真是很糟糕的。在共产军政铁腕手段的国家，根本没有你选择的余地。顺服是从小被洗脑，天经地义，铁一般的命令。但是在了美国，倡导自由，这个国家言论自由，所以反抗、示威、罢工、平级、躺和，自我中心，人显出自己的原罪。当初也是因为不顺服上帝，人才堕落的。所以管你今天有多少学问，经济怎么样，世界怎么文明，原罪就是原罪，不会变的。 人充满了血气，人最终为了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他就只为自己着想，他不会愿意为别人着想，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别人大众利益之上。 Obedience 英文啊，在今天美国这个社会是不存在的了。希腊原文呢是 hypocrisate， 其实是两个字放在一起的。 hypo 就是 under， acuo 是去听去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put ourselve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ose who is doing the speaking。 那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将自己放在一个掌权者之下，听从他的话，这个叫做 obey 顺服。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保罗怎么跟我们说？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他不是指一次提，他在不同的书卷里面反复提什么呢？就是教导信徒要顺服主人，顺服掌权的人。曾经听到有一位姐妹查经的时候什么丈夫是头啊，妻子要顺服，她就这样说：丈夫有理当然顺服，丈夫没理怎么顺服呢？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有理才顺服，没理是可以不顺服的。这似乎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况且有理没理是谁定夺的？你能够觉得自己每一次的判断都是对的吗？若自己不想顺服，那当然就觉得没理了，这个不是自圆其说吗？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没有跟保罗冲突的，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什么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就算没有理，因为尊崇上帝的缘故，也甘愿顺服。除非明显的是跟圣经的道德和真理是违背的，不然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认为合理不合理来选择要顺服还是不顺服。听懂了吗？顺服是非常难学的功课，因此主耶稣基督就亲自做了榜样。圣经说他是毫无罪过的，却是呢被人诬告、出卖、陷害，还残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问你有没有理？没有理的，甚至是违背真理的。但是耶稣基督默默接受，圣经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在我们这种争取人权的美国和社会是多么难学。所以腓立比书前面二章八节就说，耶稣基督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耶稣没有为了不合理来反抗，他因为顺服那更高的他存一个敬畏的心顺服天上天父的旨意，他也接纳那掌权者给他的批判，因为他明白那是出于神。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像基督一样做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人吗？我们要一同来学习，真的很不容易。第二个特征他提到是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那这句话常常是很多的信徒很困惑，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特别是什么是得救的功夫呢？救恩不是白白的吗？为什么得救还有功夫呢？ 其实弟兄姐妹，救恩是有两方面的。救恩的第一步是称义，我们是耶稣做成了，我们称义，那是白白的，但是那只是第一步而已。很多时候福音传的不全备，就是只传了前面，没有传后面。后面就是成圣，成圣就是继续把这个救恩的工作要表达出来，是这两步的，它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那个叫称义。可是得救之后呢，得救之后呢，就有这个成圣的功夫要继续做下去的。注意，它并不是英文说 work for your salvation， 英文是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那在今天这个素食文化的时代，我们都想走捷径嘛，有那么多功夫干嘛？如果能够吃一颗药啊，上几堂课，或说某一个讲道厉害的人在我身上里面按手祷告，我就立刻成为一个成圣的人，我的个性一下之间完全改变，我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基督徒，我一切的烦恼都立刻解决。 It does not work that way。 你种一棵树都不知道种多久才能够收到它的果，怎么一两堂课，上一两个 workshop， 放一个 DVD 给你，你突然之间就变得怎么样呢？ Tony Merida 牧师，他有一天和他的儿子在吃早餐哈，他的儿子呢就一直盯在 cereal box 哈上面那位运动员的照片。小孩子嘛，很天真可爱的，他就很惊讶的问父亲说：“哦，我是不是天天吃这个 cereal， 我就能够变成像他一样很出色的运动员呢？”这是很多人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我多来听到，我常常坐在这边，好像我就会变成一个圣人一样。有首诗歌说，成圣需要功夫，英文是 It takes time to be holy。 那如果我们要注意保罗所说的，他说得救是有两方面，因为在十三节他解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这里看到说，一个是我们立志，一个是神的运行，所以啊，这个是一体的两，是天人合一，是神有工作，我们人也有我们的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上帝用他的灵在我里面运行的时候，使我们就成圣像他。而当我们越操练自己的敬虔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行出很多的善来。你们注意啊，你们得救的功夫，你们得救的功夫 our salvation 是众数。换句话说，一个信徒成圣并不是个人躲起来练仙。有人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只要自己很爱主，很亲近主，我就提到上天上去。错了，不是这样的，正好相反，这样做使人变得自以为意。你怎么变成成圣呢？你得跟人相处，你得跟人同居，跟人一同服侍，跟人一同的来追求，而在过程当中里面呢，是磨合磨合磨合才练得出来的。不是我不管你，我自己去追求，我做门训，我做什么，我去上课，我做什么，你练不了仙的。信仰绝非是靠着线上查经讨论而得到的，要实体教会的生活相聚服侍，什么耐性，他说了什么的刺激我的话，他那个表情怎么怎么，我做了之后，他们是这样磨出来的。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比较多去 gym， 我常去那边 gym 做运动的时候呢，看到很多人走进来全副这种的运动装备， 啊，汗巾啊，啊，头也绑起来了，水瓶啦、啊，耳机啦，哈、啊，先做一些暖身的运动啊。然后呢，躺下去，在这个举重这个机里面，一、二、三，好，我起来了，啊，擦汗，喝口水，然后呢，把他所有带来很多的东西都拿走，然后就跟我说 ，You have a good workout, bye。一阵骚动 ，OK。装模作样，那举两下，他锻炼好了。我想想，今天我们在教会穿的光鲜整齐，对吗？啊，一手圣经，现在都不拿圣经了、啊，那一手笔记，笑容满脸，看到每一个人都早啊，好问安这样的。然后呢，唱几首诗歌，听听道理，啊，放点奉献，然后走了。我们就跟自己说，我完成了我这一周成圣的功夫了。我已经操练我的敬虔了，行嘛，弟兄姐妹。更何况现在有不少人呢，他还在屏幕上来操练自己的敬虔呢，一手咖啡，一个早餐。你认为这样行吗？你认为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吗？现在我们这样的恐惧战惊哦，不，我们恐惧战惊是因为怕被病毒感染。不行啊，弟兄姐妹，你觉得两年之前、两年之后，你哪里进步呢？还是说，哇，好多退步的地方？接下来他说不发怨言，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发怨言也是今天时代的常态，所以你不以为说，哎，这种圣经讲给谁听，就讲给我们听的，那以前怎么样，现在一样这样，大家什么都 complain，pandemic 啊，气候啊，油价啊，这个 inflation， 哎呀 ，travel 的 restriction 啊，这个 test rate 一直加，哎呀，要戴口罩啊，要打 booster 啊，要实体聚会 ，blah blah blah， 什么他都要去 complain 一下，不是很乖顺服的，没有，他就是要说一说，闹一闹，吵一吵，发一下飙一件。有人开玩笑的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之后第七天休息，可是到了第八天他就开始要接听所有各种的投诉。弟兄姐妹，我们常发怨言吗？我们投诉自己的配偶、孩子、工作、邻居、小组、教会里面的人，满腔的怨气，绝少感激。有位女士进到一个百货公司，她刚进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被一位女服务员跑到她前面来，给她带上一朵鲜花，然后同时就发了一个信封给她，里面呢是一张100元的商品的证券。原来啊，她刚好走进来的时候，成为了那公司今年第10000名的客户。随即就有记者涌上来，就拍照拍照哈。然后其中一个来访问他，请问你今天来百货公司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女士不好意思回答说，我今天来是要进这个商店里面去投诉部门的。老美有一句很可爱的话，他说一只狗在叫，其他家的狗都跟着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狗啊？我最怕我的邻居有狗，为什么呢？风吹个要叫一叫，车跑个要叫一叫，对吗？然后呢，什么东西啊都叫叫叫，然后他一叫，所有 community 的那些狗都开始就 bark。When one dog barks, every dog barks。池塘里也是一样。一只青蛙叫呱呱，跟着就所有的呱呱呱、啊、真的，你试试看，一个在 complain，
就很多人 complain。 发怨言啊，圣经说是很严重的罪。当日出埃及的百姓发怨言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圣经说都倒在旷野，没有一个进迦南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就警惕那些信徒，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啊，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所造业的事情都要作为见解。其实发怨言很简单，就是不顺服了，对吗？他不但顺服人，他也不顺服神的带领。发怨言接着就是会起争论，当你跟他起争论就会破坏合一。小组也好，公司也好，家里也好，教会都一样的。最糟糕是最后会失去见证，拦阻人信主，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常发怨言？然后接着保罗说，你们要如明光照耀。他接着在十五十六节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请问天空的星星是什么时候显得最亮的呢？岂不是越在黑暗之处这个星光才越明亮吗？你在城市里面全部都是灯火通明霓虹灯，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天上的星。可是当我们去郊外，当我们度假跟这个大自然接近的时候，哇，我们才看到天上的星是有多亮。同样今天在这个世代啊，道德沦亡啊，今天人的心是很灰暗的。我们看到不法之事好多啊，日益增加。那基督徒岂不应该是在这样这一个时刻更显出我们这种顺服合一的见证来吗？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的一般见识啊，到处举牌子，到处这里照了照里，然后发表，那其实人家也看得出我们好像是没有跟他们两样啊。我们怎么照亮出我们的光芒呢？我们会不会就跟世界就同流合污，一般见识了？我们同样也是发怨言起争论，不负全，到最后失去见证，教会也变得不光芒了。保罗说啊，你们要显在这个时代中。弟兄姐妹，我们究竟是显的还是我们是藏着的呢？请问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显的还是都是藏的呢？请问今天教会是表明生命之道还是在萎缩呢？在消减呢？在黑暗的时代关起门来了战兢呢？你反观世界，有许多的人他比我们还有胆色，还有平安，他对最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还处之泰然了。要明白，今天在我们身边呢，学校里、公司里面、社区，他们是不读圣经的，但是呢，他是每天都在阅读基督徒。我们就是圣经。他不读圣经，可是他在读你读我，因为我你就是圣经嘛。他们会很清楚看到我们对恶劣环境的那种动态和反应。 你告诉他神的话，他听不进去。可是他从我们身上，他完全知道圣经在说些什么。因此保罗就要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活出基督生命的道，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明光在照耀吗？美国已故总统也是一个发明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希望他住的城市 Philadelphia 费城，他希望他的邻居城里面的人能够呢有一个愿意点燃街灯的这个的兴趣。可是呢他并没有在那边去找什么的政客，然后鼓吹他们做什么事情，然后召开什么这个市议大会，他也没有挨家逐户的去敲门去游说别人，没有。他只是在自己的屋子的前面，他就用铁架竖起来，然后呢就在上面挂了一盏很亮很漂亮的大灯。他久不久就把这个灯的这个玻璃擦得很干净，然后呢去修剪那个灯芯，然后呢每个晚上他就把这个灯点起来，让走过他家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前面那一个那块地，然后呢也可以看到他的屋子，所以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很安全很舒服很喜欢。逐渐的邻居就有样学样了，也像他一样，那以自己搭个架子来，然后也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灯，然后呢也在像他一样挂，那然后人家看到他挂我也得挂。就像今天我们一到了圣诞节你看了整个市区都摆什么圣诞灯，是要来比赛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街道灯的这个来源，照亮黑暗从自己开始。 Benjamin Franklin 有一句的名言，他说 Instead of cursing the darkness, light a candle。 与其是咒诅这个黑暗，你不如点燃一支蜡烛。搬来搬去你想搬到哪里呢？哪里没有黑暗呢？我们为什么搬到这边山谷来？学区好，治安好，那所以那些地方越来越黑了，那我们这边越来越亮了。你希望上帝能够分出这个巴山地跟那个埃及地界吗？那基督走出来那块人的都是没有下雨的雨都是落在那些不是基督徒的身上吗？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先走出来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岂不是就做这个角色吗？你不必管别人愿意与否，整天都说哎呀问了打听了，他不愿意，那你愿意吗？你愿意就出来呗，你愿意了他也许也愿意，如果你都不愿意，他的不愿意当然也就是你的一个借口呢。然而这个世界光是从自己的举动做开始的，希望我们的这种退缩拉后不会成了不好的见证，不会一直说要传福音，到最后我们自己成了福音的拦阻。当保罗劝道完信徒之后，他在今天经文的第二段他再来夸赞两位他亲爱的同工，因为这两个人是以生命的这个侍奉来彰显出耶稣基督那种谦卑顺服的特质。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称他为自己属灵的儿子，在22节他说啊，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像父亲一样。在20节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只有这个儿子跟我一样，也挂念你们，都求耶稣基督的事。其实在前面的一段哈，就是一到十一节里面，保罗已经提醒腓立比的信徒，在二章四节，你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了，你要顾别人的事。不过人的天性就是自私的，那而基督耶稣的生命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无私的。这个为什么他是基督，我们是罪人呢？那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怎么迈向成熟呢？好像你今天你看，哎，我孩子长大，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他长大呢？就是当他渐渐脱离自私，走向无私。以前他都只为自己想的，今天他开始为你想，你心里面就说，我的孩子长大了，他 care about me， 我的 feeling， 我的意见。孩子开始长大了，小孩虽然是天真可爱，可是呢不成熟，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围着他转的，什么都是我要我不要，因为你就知道他是就是不成熟嘛，他不懂得别人的感受，他也不 care， 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和自己的需要，他不会体会别人也有难处。这个自私的人就会据理力争，我不 care 你要求什么，我自己就怎样怎样，他想的，他把自己的需要、感受、利益放在团体、整群、整批人的上面，直至孩子慢慢长大，开始学会考虑多一点，不是考虑我，考虑整组人、整队人、整个教会、整个家庭，开始走出自己狭窄的世界。开始愿意与人配合，共享幸福，就像主耶稣一样。所以啊，从提摩太身上里面，我们看到他见证出基督那无私的生命。这是头一个他举荐的同工。那接下来他举荐的同工就是以巴弗提。保罗称这位同工呢，除了跟他一同做工，还是一同当兵。打仗，然后他说，这是你们所差遣攻击我所需用的。以巴弗提啊，英文是 Epaphroditus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个女生叫做就是 Epaphroditus 啊，所以她的名字呢就是可喜悦 charming 啊，很可爱的这样的意思。这位弟兄也的确是很可爱，这个弟兄很特别啊，他是腓立比教会派去照顾保罗，当时保罗是坐监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保罗的需要，我就干脆派一个人在你监里牢里面服侍你，跟你一同坐监。哎，这是真的很了不起的，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们今天呢顶多差遣对吗？ OK， 我们雇人去，你今天会自己去吗？所以因此啊，在第四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从这个人啊，服侍我的人身上啊，得到你们的馈送。他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啊，那把以巴弗提看成是极美的香气，他的服侍是所喜悦的祭物。哇，如果你服侍人到一个程度是被人家这样认同，这个真的是最好的一个评价了。保罗在三十节里面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是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不足之处啊。原来啊，以巴弗提去照顾保罗的时候生病了，病到个程度就是快要死了，所以就有这样那么一句话。所以以巴弗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同工呢？这个同工是为了服侍主把生命置于度外。今天我们冒个险都很紧张的，不要说把生命置于度外了。我们常常 所做的表现，其实跟上帝说 You do not worth my risk。 Basically 这个 bottom line language 就是这样，这个就是 message， 不说，但是就是这样。他是为了服侍主把生命置于度外， 没几个这样的人。所以啊，他岂不是一个表彰基督耶稣精神的生活见证吗？所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们两个人都当成了保罗的同工，同劳同苦同忧同乐同战同甘共苦。一个表现出基督无私的生命，因为他不单顾自己的事，他也纪念耶稣基督的事，也纪念福音的事。另一个呢，是竭尽所能的服侍主啊，生命也算怎么样呢？他们两个人所显示出的生命见证，正是保罗在前面一到十一节所描绘耶稣那种生命之道。其实保罗自己也在学习基督的，他也是把自己的生命给倾倒，因为在十七节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浇奠这个字英文翻译成 drink offering， 那什么是浇奠呢？就是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把酒或者甚至于是在出生的时候把血倒出来，是倒倾倒的意思，表示甘心牺牲啊。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一直说喜乐喜乐，你让我喜乐，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就跟你一同喜乐，你们这样我就喜乐。这怎么样喜乐？原来当他愿意牺牲的时候，他换回来的是这个满满的喜乐。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喜乐不起来，可能真的是我们有还是有很多的保留，这些的保留让我们顾东顾西的，担心这担心那的，就是不坦然了，不舒畅了，因为样样都要顾嘛，样样都担忧嘛，那就很难了，那是的确是很难喜乐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上有多少的保留啊？我们有多少的顾忌啊？我们有没有不肯牺牲呢？1904年啊 ，William Borden， 你可能也听过他的故事。他在芝加哥的高中毕业，这个人出身豪门，家境很富裕。但是他从小就跟着母亲到了教会，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他高中毕业的时候16岁，父母送给他的毕业礼物你知道是什么吗？让他环游世界。哇，你就想想他多有钱，只是高中毕业那么一个 teenager， 他说好，我给你一个毕业礼物， OK， travel the world。 他去了，当时当他游历亚洲、欧洲、中东国家，他心中里面对那些世上的灵魂感到很难过。所以在他这样的一个毕业的礼物的旅途里面，他就愿意把自己奉献做宣教的工作。于是他就打开他的圣经，在他圣经里面写下两个字，No reserved， 绝不保留。后来他回来，回到美国，他就去上了耶鲁大学。在校园里面，他开始组织祷告小组，他也带领这个校园查经。当时耶鲁不是像今天这么样的啊。当他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其实校园里面有1000左右的学生每周在那里读经祷告，当时的耶鲁大学。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当然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了， 主持这个波顿公司，他其实还有一个农场这样的。但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然后他就在他圣经里面就又填了两个字 No retreat， 绝不退后。他为了要达成他宣教的愿望，在耶鲁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进了神学院受点训练。当他完成神学的训练，他立刻就想到了埃及去学阿拉伯语，因为他希望能够到中国向回民来传福音。他的举动，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举动震撼了整个西方人士，都觉得这个那个不懂事的年轻人 OK 放弃大好前途 OK 要去当宣教士，他是多么令他的父亲失望。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呢、可能如果孩子是这样，我们也同样的感觉，还跑来找教会的传道，你劝劝他嘛，叫我劝他的孩子不要做宣教士和传道人，我们会做吗？我告诉你，有一个牧师，他自己当成牧师，他的孩子跟我一样，也是在高中教书，也是想要什么，那个牧师还叫我跟他的孩子谈，他是牧师呢。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哎呀，神祝福你的家庭啊，多么可爱啊，啊，怎么怎么，自己的孩子、气的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在神面前里面觉得怎么样的都是假的，你真正心里面怎么想，上帝都知道。当时当他在埃及学习语言的时候，不幸染上的 spinal meningitis 是脊椎和膜炎，一个月之内死了，死的时候才25岁。当这个美国报章报道这个人的死讯的时候，这个富商之子真是惋惜啊，他白白牺牲了一切，浪费断送他的前途，他枉死做了无谓的牺牲。当这个 William Bonham 死了之后，他的圣经，因为他在埃及嘛，他的圣经终于被运送回来，交在他父母的手上。他的圣经后面除了 No Reserve 跟 No Retreat 之外呢，又多加了两个字。原来 William Bonham 在他临死之前，他写上了 No Regret， 绝不后悔。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在世的生命我们还有多长，但是我们问自己，我有多少的保留，我有多少的退后，或是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有多少的后悔。回顾我们主耶稣的一生，同样 No Reserve No Retreat And certainly No Regret。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饼杯的面前，我们见证主耶稣他一生为所爱的人，就是你跟我还有外面丧失的灵魂所做的一切的榜样。他当然也希望我们这跟随他的人成为他的门徒，能够活出生命之道。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你不是说说而已，保罗也不是说说而已，高谈阔论，讲点风凉话，唱高调，他们的生命见证了他们自己所说的话。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起来讲道，教主入学，查经的时候高谈阔论，求主自己也让我们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那样才是活出生命之道，那样的话才是有力的。今天让我们去领受饼与杯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来立志，让我们真的说，主啊，求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我们将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